好的，欢迎回到香港风云的节目现场。习近平主席指示要用打人民战争的方法来对抗武汉肺炎的疫情。那么新华社称习近平是抗疫人民战争的总指挥，并且列举了自从疫情爆发以来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一系列的行动和他推出的措施啊。那么习近平日前也出现在北京的街头视察疫情，但是目前中国已经有65个城市可以说是全面或是半全面的封城了啊。那么中共当局也开始以所谓战时状态来防控这个疫情的扩散。中国首席的生化武器防御专家陈威少将也已经接管了武汉的 P4 病毒实验室。那么中共究竟是如何用暂时管制的方式来防控疫情？武汉肺炎防疫视同作战，又凸显了解放军的哪些问题？接下来这场战役是否还会实施更全面的军管呢？另一方面，我们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武汉是出动了3万多名的这个地方干部职工啊，到1100多个社区挨家挨户的去排查住家，要揪出所谓揪出感染者，把他们送到火神山等医院来进行隔离，还要这个患者，我们看到视频的画面，让他们像血旗宣誓一样的要为党做牺牲。那么这种做法大概只有专制的体制能够做得到。这种战役的战术是不是有效？霹雳手段又会引来哪些的质疑呢？那么今晚香港风云，我特别为您请到的是台湾中正大学战略及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林颖佑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他刚才才在这个所谓的 Diplomat 外交官的杂志也发表了同样以这个话题，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围题来检讨这个解放军有哪些问题的这个文章，发表在 The Diplomat 外交官杂志上面。我非常感谢林教授参加今晚的香港风云节目，欢迎林教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么林教授，刚才我们就提到了这个新华社不断讲现在这个防疫是一场人民的战争，你怎么看这习近平用人民的战争这样的说法来指导所谓的防疫战争呢？林教授，
我想其实他现在用这个人民战争这一个名词，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希望能够告诉全体的这个中国大陆的民众说，这一场战争，这一场防对这个疫情是关系到全部人民。因为其实今天我们在讲人民战争的时候，很多人会把它想象成是在作战的时候，这一个人民要如何去动员啊，或者是以前我们常常说的这个人海战术等等这样的一个打法。可是其实今天在这一个面对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没有分战场是前线还是后面了，所以会变成说这一场战争里面，很多时候它其实不是只要靠军方，更多时候是需要民众对军方的支持，或是民众对政府的配合。所以今天中国他这边特别强调要用这一个人民战争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做这样名词的定义。
那另外我们也提到这个习总现在是亲下了一些军令状，而且这规定都是死命令，而且都是所谓的霹雳手段。我们举例来讲啊，他就讲了这个要所谓的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惜牺牲争取胜利。刚刚就提到说，你这个患者进到方舱医院，你要先宣誓我要为党牺牲。另外就是应收尽收，刻不容缓，启用了7座方舱医院。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从武汉传出来的视频是，你只要有发烧就会被抓进车上，直接送去这个火神山。另外也有更夸张的是说，他去监控人民的去向，包括驾照、车牌上面，你往哪边走，他都完全的全面掌控啊！甚至要这个提供这个，如果找到一个发烧的，给80块人民币，或是你在其他的省市抓到一个武汉的居民，可能就可以给300块人民币等等这样的一些霹雳手段。这样的人民战争的霹雳手段，你认为会引发哪些质疑呢，林教授？
我想其实这一些的话从两个层面来看，首先我们先看就中国大陆的一个北京政府来看，他为什么今天要用这么一个强烈的名词，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强硬手段。其实蛮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希望第一个就是能把疫情先把它控制在这个区域里面，第二个就是他要告诉今天中国大陆其他的民众，甚至是其他的政治人物，他要告诉这些其他的这些对象说，他是有能力，或者是有这些手段，或者是他可以用这一些比较强硬的一个作为，代表他对于这些的掌控，甚至是其实这些作为他有时也是希望能够给其他中国大陆的人民一个安心。等于说他是一个，因为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在这样的一个防疫的手段里面，很大一个部分最怕的是恐慌。特别是如果今天一些疫情相对来说比较这一个没有那么严重的地区，但是也出现了非常多的，不管是在这一个口罩或者其他物资的一个抢夺，或者是在一些粮食上面等等，这一些都有发生很大的问题。今天其实对北京来说，他最怕的一点就是人民开始不相信政府的处理办法。 如果今天政府没有办法去保护人民的安全，或者是保护人民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人身安全也好，或者健康安全也好，那凭什么今天要民众去相信你的政府呢？
嗯，另外我们刚在画面上就看到了很多是解放军出动来进行封城啊，或者说这个援助这个民众的抗议的情况。当然，林教授你也在这个The Diplomat 外交官杂志上面发表了文章，认为说这一次整个武汉肺炎疫情的爆发，它凸显出其实解放军内部的一些军改之后的一些问题，也跟我们深入谈谈您所发表这篇文章好吗，林教授？
我想其实我们首先要去注意到的就是说，今天的这一个疫情对于出动军队来讲的话，这一些军队它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作用？因为很多，我相信很多的一些观众朋友一定会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当年的这个汶川地震，或者是在一些长江的一些防洪抢险等等这些解放军出动的一些状况。那这一些状况的话，跟这一次疫情其实去做比较的话，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这两者是有一些差异的。最大的一个差异是什么呢？就是过去这一些属于其他的这些天然灾害的话，你的这些部队出动的时候，它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就是出动这些人员进行一些直接从事一些劳力性的一些帮助，或者是一些劳力性质的一些的一些直接的一些抢险，或者是一些救灾的一些行为。可是在面对这一次的一个疫情，其实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一般的部队，一般它的一个用途是有限的，真正能够直接去帮助到这个对抗疫情的，其实是什么？是军医，还有什么防化兵。可是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去看到解放军在军改之后对于他的一个军医院有了一些相当大的一个改变，或者在一个管理阶层上面有一个相当大的不同。这也是我在这一篇文章里面其实有去谈论到的一点，就是在军改过后的一个解放军过去的一个医院的管理是归在一个总后勤部的这样的管理体系底下，可是在军改之后，总后勤部它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总后勤部它变成了一个联勤保障部队以及后勤保障部这两个单位。那这两个单位到底今天军医院它归谁来做管理呢？
是，
而且我们一直可以去注意到，就是在这个联勤保障部队它的一个基地其实就是在武汉。
嗯，
所以说如果它在武汉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紧急的疫情的时候，如果今天它的一个补给都没有办法跟上的话，那如果未来在作战上面的话，他可以去做到，他可能在这发挥作用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一些问题存在了。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回来我们探讨一下军医院的一个问题。过去其实军医院对解放军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这个军总医，就是俗称的301，在北京的一个军事医院。
是，
可是今天对于武汉的这一个联勤保障部队，他可以去管理得到北京的这个军医院吗？所以其实今天在这一个军改之后的一个总后勤部底下的很多一些地方的一些管理，或者是在一些比较深层的地方的在后勤准备军医的，我们台湾这边叫做军政医学这样的一个管理体系底下，是不是有跟上军改的脚步？或许在这几年来，从2015年年底到2016年年初的时候，这个关于过去的总参谋部改成现在联合参谋部，在作战上面，解放军他可以去透过非常多的演训或是演习等等的一个方式来磨合他的指挥作战体系，但是在真正的一个后勤体系呢，以及面对这样子，如果今天碰到这个防疫医院体系需要大量的伤患救助的时候，这一些有时不是可以靠纸上谈兵，或者是我们说做纸上作业就可以去完成，他必须要透过实际的一些操演或实际的一个演训才有办法去做到。那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可以在这一次在这个解放军这边说叫做战役嘛，面对这个疫情或者是在这一次的一个天灾这样的一个疫情的状况底下，我们可以从这边去观察到解放军在这一次军改中间可能还会有一些还未达到的一些地方。
嗯，在这场这个防疫视同作战的战役当中啊，除了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解放军接管这个军医院的部分，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林教授，是有关于我们刚刚在节目的前半段也特别提到，请到了这台湾前疾管局的局长、生物科技实验室的这个专家啊，这个苏益仁教授，他就特别提到这个病毒的源头是不是有可能是来自在武汉的这个 P4 的病毒实验室，他甚至用了一个词就是恐怖战争。我们知道这个在战术上面，其实包括生物化学还有这个核能，都是属于这个比较可怕的这个战争的等级。虽然我们不知道目前的这个新冠状病毒是不是真的来自武汉实验室，或是它的等级有没有到这个所谓生物武器的这个等级，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中国首席生化武器防御专家陈维少将，他就已经这个军管的方式去接管了这个在武汉的这个生化 病毒实验室了。你怎么看解放军现在这个所谓这场战役当中一些非传统安全任务的一些具体做法，包括以军管的方式用陈为少将来接管这个在武汉的病毒实验室呢？林教授。
我想其实这一个他今天接管的病毒实验室，我们先说到底他是不是属于一个生化武器好了。那这个方面其实现在我也看到蛮多的一些媒体或者是蛮多的一个说法。那其实这一块的话，毕竟我不是在对这个病毒有特别的一个研究，我只是从一个对这个军队管理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今天他如果能够从这一个 P4 实验室这一边能够去研发，或者是从这一边他利用他的器材来对这些病毒或者是进行的这个冠状病毒进行一些研究，或者是从这里面试试看能不能够有一些新的一些解法，这可能是他首要的一个任务。那至于说其实今天的这个生化武器，说实在现在其实各国一方这个主要的大国基本上他都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研究。
如果真的这个现在疫情越来越蔓延严大的话，有人认为说有可能会要出动所谓解放军军方的这个生化部队来进行协助，您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吗？接下来
我想其实生化部队或是这个就解放军的编制来看，他们俗称的防化兵其实应该都已经出动了。
是，
可是这些防化兵他的一个目标是什么？他可能就是在这个不管是在这个清洁也好，或者是说在这一个协助医院的进行一些管理也好，我想这个成人才是他真正最大的一个目的。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去看其实为什么现在其实感觉上现在对于这一个疫情来说，现在中国开始慢慢的把主力都已经放回到解放军的一个体系，这也其实可以去代表说过去在这个我们俗称的文官体系，在国务院底下的各省的这些医院的关于这对于这一次防疫的一个作为可能已经失效了。所以这会代表说现在对习近平来讲，对北京政府来说，他最能够信任的就是军队的一个力量。因为在这一个中国的一个体系里面，其实在医疗体系里面，一般的人民会也会认为说对军方的军医院或者对军方的人会相对来说是比较有一点信任。特别是其实今天军方它也代表一个国家公权力的一个介入。那这一边是关于当然这些任务其实你也只能靠军医院以及防化兵来执行。可是我们可以去注意到的就是现在的解放军他其实也有去动员一些其他的部队，不管是武警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我们常说就是一些比较偏向这个军事作战的部队，他也开始有一些动作。这一些动作蛮重要的一点应该都是要去保护这些运送的物资，因为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在面对这样的一个非传统安全的任务里面，其实军队他过去来说他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去恢复到几个能力，一个可能是战场救伤。那战场救伤的话，就目前来看对于这个防疫来说它也是结合了地方的医院。第二个是恢复通讯，可是这一次的一个疫情它并不是一个天然的灾害，它并不会去造成通讯的一个断绝。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一个后备的一个动员以及这个后勤动员的一个能力，大家必须要去透过军队的一个后勤管理的一个系统能够确定把物资送到目的地。那就我们之前看到的蛮多的新闻，有一些救助的物资它可能在运送的途中就已经受到其他政府给拦截，或者是被一些黑心厂商也好来做囤货啊等等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它必须要透过军队来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
另外这个林教授在这场战役当中，其实我们看到的是所谓疫情跟政治危机的这个交互感染。其实我们稍早节目前也特别提到，这个习近平派了很多他的习家军，把他的习家军给换上来，包括港澳办，包括这个武汉的市委书记，还有湖北省委书记，是在政治上面换上他自己的军队。那么当然我们也提到这个军队在防疫的部分呢，因为现新华社把他称为这个抗疫人民战争的总指挥啊。但这个整个总指挥在这个作战的体系当中，包括了刚刚您所提到解放军的角色也好，还有他把自己的习家军也搬上来也好，究竟这个总指挥在整个战场的危机管理上，你给他的评价是如何呢？习近平这位防疫总指挥，您的看法？
我想其实他在防疫总指挥这边，我们还是要从一个时间点来看。其实一开始习近平跟这个解放军还没有在第一时间投入这边的话，一开始这个防疫的总指挥等等这些小组长其实由李克强来担任。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蛮我们值得去注意的一点。而且我们其实从整体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当然从一个政府管理的角度来看的话，绝对都是一开始先由政府体系来做一个维持的一个现状，或者是来面对这个疫情。当你的政府体系无法去负担的时候，才开始由军队这边来接手。可是中间就会变成，为什么在一开始李克强的一个小组里面，军方的人在那个小组中一个角色都没有？ 其实这一边的话，我们就可以回归到，也结合刚才其实主持人有去提到的，关于这一次一些人事的一个变化啊等等的，就是在中国大陆的一个体系里面，或者说中国共产党的体系里面的话，军队绝对它是要由这个军委主席来做一个管控。
嗯，
等于说讲直白一点，就是习近平他要牢牢抓着这个军权，他绝对不能够让到国务院或者是其他单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潜力，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紧急事件底下能够让军队或调动军队一个情况发生。这也是其实今天我们常常会说，在中国大陆的一个研究里面的话，虽然说党指挥枪，但是枪杆子出政权，或是我们换个角度来看，枪杆子才能够保政权。所以今天习近平能够指挥到军队的，绝对是只有军委主席习近平一个人。所以如果从这角度来看的话，配合他现在的这些换人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没有错，他绝对是要去做一个政权的一个维护。因为其实就目前来看的话，这一次的一个疫情，其实是习近平上任到现在可能最大的一个危机。过去的不管是香港也好，或者是这新疆也好等等的很多事情，都不会有这一次的一个疫情来的严重。因为今天这一次的疫情造成了全体的一个中国大陆的人民都会感觉到一个危机，同样的这一个对经济的损害，对于这一个国际的一个威望也好，或是一个国际的互动也好等等，这一些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这也是其实今天为什么他在面对挑战的同时，他也要牢牢抓住他的一个权力，毕竟未来也有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一个声音，或是一些反对他的声音，或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互联网也好，网络上也好，都已经有很多的一个讨论开始了。
好的，林教授，你刚刚特别提到了这个党指挥枪还有枪杆子出政权，这是中共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大量的使用解放军的力量，仰赖解放军的力量来打这场所谓的防疫战争。但是这中间我们看到了很多互相矛盾的一些严重的问题，我们就拿你刚刚提到这个香港的例子来好。现在香港是一般的民众不但买不到口罩，口罩荒，连香港的医护人员也没有足够的口罩，但是相反呢，我们却看到他们的警队却拥有最好的防护服，每一个警察都有足够的口罩。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先确保军警有口罩跟最佳的防护，反而是医护人员跟一般的民众买不到抢不到口罩？这是用什么样的逻辑去做这样的一个防疫战争？还是说是为了香港最后的军管，全面的军管来做一个准备呢？您的分析，林教授。
我想其实这一个可能跟军管的一个连结性可能是有一些距离的。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一般的一个我们常说他们香港俗称纪律部队嘛，就是在警队这一块，或者是在军方或者是其他来看，基本上他都一定会有一些保留，他或者是这一边他过去可能他的消耗量不是那么大。因为今天医护人员的话，他们的一个使用口罩也好，或者这一些卫生器材也好，它一定是个消耗品，用过就要处理掉了，或者是它的一个使用量是相当大的。可是相对来说的话，警队这一些它的一个保存的量，或是它过去沉积了一个治安体系也好，或者警务也好，它对于这一些的一个战略物资，一般来说一定是有一个控管的。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的话，我倒觉得跟这个军管的一个关系是有一些距离的。
那另一部分，在这个所谓立法让这个政府可以随时去征收民众的财产，或是说就是随时可以去征用其他民众的这个房子来做设备的时候，这个部分您认为是不是跟接下来的这个进一步的军管也有相关联呢？您的判断，这样的一个立法。
我这边的一个判断其实就是今天的一个中国，他对于这一些接管这个民间财产的话，我都觉得倒是对于这个跟军管的一个关系倒是一个有限。不过其实今天就中国的一个共产党的角度来看的话，他绝对会想要就是说能够利用这个机会，甚至是这一次的一个危机过后的话，他应该会对他的一个法规有相关的一个调整。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去看到这一次的一个中国大陆，他开始去讨论到一些关于这个生物安全的一个相关法规，或者是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疫情也好，或者是一个灾害的时候，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政府要如何去跟民间进行一个互动？我想这个其实也是之后这一件事情之后，中国大陆政府这一边一定会去做的一些讨论。
大概一两分钟，再请林教授的简单跟我们谈一下，在整个这个打防疫战争，解放军所使用的战术上，还有什么可以跟我们提供建议的？另外就是说，刚才我提到为什么那么多军管的问题，就是说，如果现在实施了这解放军去打这场防疫战争一些强硬的手段之后，在疫情就算是舒缓之后，这些是不是也没有回头路呢？会继续的做这些强硬的做法跟管制？想请您给我们最后简单一两分钟做一个总结，林教授。
我想从整体一个这一次的防疫战争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个的话，就是今天中国共产党也好，或者他内部的一个权力的一个状况也好，他的一个其实这一边对于军队的指挥权这一点，绝对还是牢牢的一个要抓住在这个习近平的一个手中。这一点是我们第一个可以观察。第二个的话，就是对于出动军队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军队的一个出动的一个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问题？目前我们可以去看到的比较偏重，其实是在他的一个后勤整合的一个能力上面。那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从一个防疫，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军队的作战实力的一个展现。就过去我们在观察解放军的时候，一般很多都是从一个演训的或他的演习来看。可是实际上这些演习他可能都会有一些想定，其实如果即使他是一个不管是他所谓的背靠背啦，或者是无剧本的想定啦等等的，可是到最后都是有一些比较可以去都是一些我们只能看到他所公布的讯息，或者他所公布他过滤过后的讯息。可是在这一次的一个防疫战争上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解放军他要面对一个随时在变化的情形，甚至是他碰到的是直接在他对他的一个后勤能力进行相当大考验的一个状况。那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解放军能不能战，或者是他的后勤能力，军改过后的他的一个能力到哪里，其实我们都可以从这边去看到。那至于说这防疫之后他的一个表现呢，我想其实现在可能还有一点言之过早。
好的，非常感谢林颖佑教授参加今晚的香港风云特别节目。